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二章十四到十八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睦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阿们。米国第三十八任总统是共和党的杰拉尔德·福特，三十九任总统是民主党的吉米·卡特。福特总统的前任是尼克森，他辞职后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没有经过选举而任职的总统。在任因为没有成功，因此仅就职两年零五个月，在美国历史上是任职最短的总统。2006年，93岁的高龄离世。卡特总统在总统选举中击败了共和党的福特，并成功当选。但由于未能控制迅速上涨的物价，未能妥善处理负增长的经济以及社会问题，因此有时被评价为缺乏能力的总统。因此他成为二战后首位竞选连任但未能成功当选的总统。然而他卸任后的活动却令人瞩目，他通过人人家园、爱心建房等官方外交活动为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由于这些贡献，他于2002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虽然美国总统在任内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情况并不罕见，但卸任后获得该奖项的仅有卡特一人。因此人们有时戏称吉米·卡特为最伟大的前总统。如今他在任期内所做的许多事情也在被重新评估。2024年12月29日，卡特总统以100岁高龄辞世，并于2025年1月9日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举行了国葬。在他的葬礼下葬前，曾在90岁高龄仍担任主日学教师的教会为他举行了追思礼拜。他的葬礼成为了一场象征和解的仪式，包括乔·拜登、唐纳德、特朗普在内的5位美国前任和现任总统均出席悼念。1976年，卡特在总统选举中击败了福特。当时由于两人分别来自不同政党，在大选中竞争激烈，关系并不融洽，甚至互相指责对方不具备担任美国总统的资格。人们曾形容他们的关系如水与油般的无法融合。但是卡特和福特两位前总统在辞职之后关系非常好，一同从事公益事业，成了好朋友。另外，不知道是由谁先提议的，决定在葬礼上彼此致悼词。二者当中有人先去世，后来去世的人就没有办法读悼词。尽管如此，还是决定彼此致悼词。2006年12月， 福特前总统去世时，卡特前总统在他的葬礼上致追思的悼词。卡特前总统的葬礼上，乔拜登总统致悼词，葬礼上也读了福特前总统的悼词。福特的三儿子斯蒂芬·福特代读了父亲生前写的悼词，内容如下：吉米·卡特和我是竞争对手，但在随后的许多年里，我们的友谊紧密相连。或许自约翰·亚当斯与托马斯·杰芬逊以来，再没有哪两位总统建立过如此深厚的情谊。这并不是说吉米从未让我恼火，政治家彼此之间哪有不让对方头疼的呢？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1976年大选的结果竟会促成我人生中最深厚最持久的友谊之一。1981年夏天，我们再次同行，这次是在空军一号上前往参加伟大的和平缔造者安瓦尔·萨达特的葬礼。坦白说，我当时担心飞往开罗的这段长途旅程会不会有些尴尬。的确，这趟旅程很长，但返程时我却觉得旅途远远不够长。因为正是在大西洋上空的某个时刻，吉米和我建立了一段超越政治的友谊。我想吉米可能是美国所有前总统中写书最多的一位。有一次有人问他是否真的喜欢写作，他眨着那熟悉的眼睛笑着回答，总比摘棉花强。吉米很早就明白，光是在周日早晨坐在教堂长椅上聆听讲道是不够的。在信仰的激励下，他跨越国界、传统和阶级的栅栏，在美国的城市社区和世界各地的乡村践行兄弟情谊。他提醒我们，耶稣基督曾经是一名木匠。在吉米和我共有的许多相似之处，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都娶了一位比自己优秀太多的妻子，远远优秀。如今是时候道别了。而就我个人而言，吉米，我期待着我们的重逢。我们还有许多话要聊呢。谢谢您，总统先生。欢迎回家，我的老朋友。前总统福特来自美国中部的内布拉斯加州，而前总统卡特则来自美国东南部的乔治亚州。他们成长于不同的环境，接受了不同的教育。此外，由于二人所属的政党不同，他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也存在差异。然而这两位总统之间最大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向世人展现了在基督里如何彼此和睦。之所以能够建立超越党派的关系，是因为他们相信基督已经拆毁了彼此之间隔断的墙。今天的经文也见证了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阻隔之墙被拆毁，使人们彼此更加亲近。今天的经文是这样开始的，14节：因他使我们和睦。这句话告诉我们，正是因为耶稣基督是使我们和睦。在希腊原文圣经中，这句话的直译是因为他自己就是我们的和平。这里特别强调的是他自己。世上没有任何人能够使我们和睦，唯独耶稣基督才能使我们和睦。这就如同耶稣所说，我就是道路、真理、 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一样。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是通向天父的唯一的道路，我是认识天父的唯一的途径，我是领受天父所赐永生的唯一的桥梁。圣经以多种方式描述三位一体神的属性，例如神是爱，神是圣洁的，是永恒的，是全能的，其中之一就是主是平安。以赛亚书第九章这样描述即将来到世界的弥赛亚是谁。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这里的政权象征性地表达了他是唯一真正的统治者，唯有他才能成为我们真正的君王。而他的四个称号正好说明了他为何是真正的统治者。第一是奇妙的测试，英文圣经将其翻译为 Wonderful Counselor， 奇妙的咨询者，奇妙的顾问。这意味着世上无人能与他的智慧相比，他是伟大的导师，向人类指明生命之道。他不仅聆听我们的一切祈求，还能随时给予正确的答案。他是最奇妙的测试，他是最奇妙的相谈者、辅导者。第二，他是全能的神。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耶稣基督，不仅仅是一个普通人，而是以马内利，即那位来到世上与我们同在的神。他就是创造天地的全能者。因此，在三位一体的全能神耶稣基督里面，没有任何不能成就的事情，也没有任何阻碍能够阻挡他。第三，他是永在的父，他是全能者。如果却如人一般有限，无法战胜死亡，那他的全能又有什么意义呢？正因为他是永恒的，他的全能也是永恒的。此外，即便他是永恒且全能的神，但若与我们毫无关系，又对我们有何益处呢？然而，他并非遥不可及的神，而是那位始终在我们身旁保护我们、怀抱我们、爱我们的永在之父。第四，他是和平的君。在历史当中，许多君王曾以和平之名发动战争，反而破坏了和平。他们所追求的和平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哪怕要践踏他国、欺压他人。然而作为君王降临的耶稣是和平的君王，他弥合了神与人之间破裂的关系，也拆毁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使真正的和平临到世间。当婴孩耶稣借着玛利亚降生在这世上的时候，众多天使与天君一起这样赞美神。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婴孩耶稣来到世上，成为神的荣耀，是他作为无罪的，解决了人的罪的问题，拆毁了人与神之间隔断的墙，让我们看到了最好的一点，就是这个方面。因此说他是和平之王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尤利乌斯·凯撒的养子沃大维击败了政敌安东尼，最终实现了罗马的天下统一。随后他从元老院获得了奥古斯都的称号，意为尊严者，成为罗马皇帝的第一位皇帝，成为罗马帝国的第一位皇帝。不仅如此，他还将自己的养父凯撒神化，并宣称自己是神的儿子，甚至是神。当时的文人纷纷歌颂新时代的到来，并赞美罗马的伟大。当时的罗马人陶醉在皇帝带来的和平之中，认为这和平将是永恒的。后世将那段持续了约200年的时期称为罗马和平。然而神宣告的是，真正的和平并非来自罗马皇帝，而是来自救主婴孩耶稣。无论是罗马帝国还是世界上的任何国家，每当新统治者登基时，他们最关心的事情之一就是和平。无论是通过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还是社会共存，他们都承诺要带来和平。然而人类历史上是否有哪位统治者真正实现了永恒的和平呢？一个都没有。今天的经文14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耶稣基督使我们和睦，这意味着我们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本是敌对和对立的关系，而且凭我们自己的能力无法进入真正的和睦的关系。如果我们能够靠自己的力量与神和好，并与人和睦相处，那么耶稣基督根本不必降世，即使降世也不会在哥哥他十字架上撕裂身体，流出宝血的方式使我们和睦。然而使我们和睦的耶稣，他用自己的身体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使原本分裂的二者合而为一。上周我们提到，当时耶路撒冷圣殿的最外层是外邦人的院子，再往里是妇女的院子，然后是以色列人的院子，只有犹太男子可以进入。再往里则是祭司的院子，圣所和至圣所在最里面，外邦人绝不能进入妇女的院子或以色列人的院子。使徒保罗完成第三次宣教之旅之后，决定前往耶路撒冷。然而许多人极力劝阻他，因为他们知道他若去耶路撒冷将会被捆绑。但保罗却坚定地回答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里难过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准备好在耶路撒冷被捆绑，甚至连死都愿意。于是他毅然决然前往耶路撒冷。保罗抵达耶路撒冷时，一些基督徒弟兄热情地接待了他。然而在耶路撒冷有成千上万信主的犹太人，他们虽然信了基督， 却仍然非常看重犹太教的律法传统。在这些犹太基督徒当中，流传着关于保罗的谣言，说他彻底否定律法传统，不仅阻止犹太人受割礼，甚至背叛摩西，成了一个叛徒。这些流言原本是犹太教徒所编造的，他们在保罗所到之处都视他为叛教者，企图杀害他。然而这些虚假的控告竟然也被犹太基督徒相信了。在犹太人的观念中，摩西是出埃及的领袖，也是直接从神那里领受律法的人，所以任何被认为背叛摩西的人都会被视为敌人，被彻底排斥。当时若有许愿成为拿西尔人，当他们的许愿期满，就必须在圣殿停留七天，行洁净礼，并在第八天要受割礼。保罗接受雅各和耶路撒冷长老的建议，帮助四位完成拿西尔人许愿的人，与他们一同遵行洁净礼，持续七天。然而这是从以弗所来的犹太教徒抓住保罗，抓住了机会要陷害保罗。使徒行传21:27-29，那七日将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召见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利尼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这话是因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以弗所的犹太人控告保罗的罪名有两点：第一，他到处教导人毁谤律法和圣殿；第二，他带着外邦的希腊人进入圣殿，玷污了圣殿。然而这些指控完全是诬陷。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成就了圣殿献祭的最终完成。因为耶稣的宝血具有永恒的价值，所以圣殿中的祭祀已不再需要。但当时的犹太人仍然认为圣殿的献祭制度是有效的，同时严格禁止外邦人进入妇女的院子或以色列人的院子。因此以弗所的犹太人煽动耶路撒冷的犹太基督徒愤怒地反对保罗，指责他让外邦人特罗菲摩跨越外邦人的院子进入圣殿。当时在外邦人的院子与妇女的院子之间有一堵用石头砌成的高约3肘约1.36米的墙，这堵墙的高度足足让成年人看到墙内的情景，也能看到献祭的过程，但外邦人绝不能越过这道墙。根据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的记载，这堵墙上有用希腊语和拉丁语两种文字写的警告文。也就是用希腊语和罗马语两种文字写的警告文。任何外邦人不得越过此墙进入圣殿，否则将被处以死刑。事实上，这块警告文于1871年在耶路撒冷被发现。警告文的希腊文内容写道，外邦人不得越过此墙进入圣殿区域，违者将自取灭亡。目前这块石碑被收藏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考古博物馆。 然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拆毁了这道分隔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墙。从此犹太人与外邦人不再有分别，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入至圣所，直接来到神面前。如果我们因为自己比别人先信主，就轻视后来信主的人，那就等于重新建造耶稣已经拆毁的墙。如果我们因为别人的财富不如自己，地位不如自己，学识不如自己，而用鄙视的眼光看待他们，甚至在心里忽视他们，那就等于重新筑起耶稣已经拆毁的隔墙，阻碍属灵的团契。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和平之君，教导我们不仅要享受神所赐的平安，更要活出和平的生命。约翰福音14章27节如此见证：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耶稣应许赐下真正的平安，并且特别强调，这份平安不同于世界所给予的虚假且短暂的平安。他称之为我的平安，因为主本身就是平安的源头，他所赐的平安是真实的，是永恒的。因此，无论是在家庭、职场、学校，甚至在病榻之上，只要我们努力追求主所呼召我们的目标，我们不仅能享受主所赐的平安，更能成为使人和睦的人。1988年首尔奥运会的官方主题曲是《携手同行》，歌词中写道：手拉着手，我们奋勇英勇奋起，穿越五大洲，我们能让这个赖以生存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手拉着手，我们就会开始明白，要打破那长久存在于我们中间隔阂我们的铁墙。即使这首歌被唱上数百遍、数千遍，我们仍不得不承认，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仍然存在着我们亲手筑起的隔阂之墙。凡是真正信主的基督徒，都会希望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基督徒，成为不断成长、更加成熟的基督徒。然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拆毁固执己见的墙，必须舍己。但我们往往不愿意这样做。所有的基督徒夫妻都渴望拥有幸福、圣洁、丰盛的家庭。然而，我们总是希望对方不要对自己设下隔阂，却不自觉地在心里与对方筑起一道墙。所有基督徒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成为忠心的基督徒，但他们自己却拆除了与世界之间的墙，却与主之间筑起了墙，因此无法在子女面前成为信仰的榜样。教会成为社会指责的对象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各个教会的讲台上常常宣讲教会应该改变的信息，然而作为教会的一员，那些真正构成教会的基督徒却在自己日常的生活当中与主筑起了墙，以至于他们按照世俗的价值观生活，反而感到自在。基督徒之间也常常劝勉要彼此相爱，但现实中我们往往只愿意爱那些爱我们的人，而对于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内心的隔阂之墙却在不断加高。没有人喜欢受伤，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不被伤害， 然而现实中因自己言行不当而伤害无数人并导致隔阂加深的人却不在少数。每一天我们都渴望神的帮助，希望按照神的旨意而活，期待与神同行。然而神透过他的话语对我们说话，当我们却在神的话语面前筑起了墙，不愿按照他的教导生活，只有在主日敬拜时才暂时拆除这道墙。亲爱的教友们，此刻主耶稣基督正与我们同在，他使我们和睦，并亲自拆毁了那堵隔阂之墙。让我们以这位主为目标，与他同行。从那时起，我们生命中所有的隔阂都会被拆除。从那时起，我们不仅会在教堂里，在家庭里，在工作场所，在社会中逐渐成长为成熟的基督徒，更会成为拆毁隔阂之墙的基督徒。忠实地活出这样的生命，就是努力追求基督所赐的生命。当我们活出拆毁隔阂之墙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的生活环境必将焕然一新，因为在那个地方，我们的和平之主始终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今天再次召集我们来到敬拜的地方，使我明白主耶稣成就的一切。感谢我们的和平之主，他在十字架上流血，使我们与神之间的隔阂之墙被拆毁，也使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之墙被拆毁。然而我们必须承认，虽然我们所信的主是拆毁隔阂之墙的主，但我们却更喜欢筑起一堵又一堵的墙。我们承认我们在主面前，在主的话语面前，在真理面前筑起了高墙，面对世俗的价值观却毫无保留地敞开。我们承认我们愿意拆除那些让我们喜悦、让我们享受、让我们得力的障碍，但对那些与此相反的事物，我们心中的隔阂之墙却越来越高。求主赦免我们的过犯和罪恶。此刻求神让我们定睛仰望我们的和平之主，专心以他为目标。求主的恩典使我们亲眼见证心中那堵隔阂之墙已经被拆除。求主使我们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活出成熟的基督徒的生活。求主使我们成为和平之子，让我们成为拆毁隔阂之墙的主的器皿，作为主的通道被主使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